Linda 你好，
你好。
在你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呢，会特别注重情绪管理，那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会单独的提出情绪管理，然后情绪管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东西，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我觉得单独提出来情绪管理，首先第一，很多的幼儿，尤其是3到4岁的幼儿，他们在情绪管理方面是极其需要大人进行引导的。他们还不能够很好的调控自己的情绪，如果有适当的引导和指引的话，他们可以在这一方面能够做得更好，更加有益于他们的成长。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我认为情绪管理和幼儿成长以及学习的其他方面也是息息相关的。有科学研究表明，如果一个幼儿在情绪管理方面发展良好的话，那么进而的他在做活动上面会有更强的专注力，那么他更有自信，感到更加安全，去探索他周围的环境，包括他与大人的关系也会更加稳定，然后这些方面进而就会影响到他之后进入小学之后，他的学习成绩这样子的一些。所以情绪管理和幼儿其他的学习的各个方面也是密切相关的。
我们知道有一个说法叫 terrible two， 就是说是不是在幼儿的这个一定的时期，他们确实是有一些情绪上的问题，有哪些问题呢？
我认为不能够说是他们在特一定的时期有问题，只能够是说他们自我调控能力还没有发展完善，所以他们不能够像成年人一样比较好，他们也没有成年人的这样一个认知和方法去调控自己的情绪，因为幼儿的发展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到开始去认知感知别人的观点的过程，那么幼儿，尤其是3到4岁的幼儿，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过渡过程中，他们开始认识到别人的存在，但是他们的世界最主要的还是 self-centered， 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说他们在这个阶段不能够很好的调控自己的情绪，会哭会闹，这些都很正常。
那就是具体的话，您从老师的角度来说，你是怎么管理的呢？
我认为当幼儿出现负面情绪或者有比较过激的行为的时候，那作为成年人需要有适当的方法和技巧去引导他们。那首先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大人的态度，就是大人是应该抱一个接纳和理解的态度。如果你一开始就是抱着这个小孩就是一个有问题的小孩，那么小孩可能本身就会产生一个排斥情绪，他不会愿意说完全敞开心扉告诉你是什么导致了这样子一个情绪。所以我觉得第一步就是大人需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不要向小孩子流露出任何对于他此时行动的任何的情感或评价。那我觉得第二点比较重要的呢，就是说大人应该意识到小孩子没有无缘无故会哭会闹的，一个小婴儿他如果会哭，那可能因为他饿了要吃奶，那对于3到4岁、4到5岁的幼儿来说，这个是一样的道理。那么他们哭或他们打小朋友、打别的小朋友或者扔玩具，那可能是因为他们某一方面的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他们是以这样子一些我们看似负面的行为，来向大人传递，向外界传递这样一个信号。所以我觉得去处理好幼儿负面情绪，一个很重要的要做的事情就是需要认识到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情绪。另外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说需要去给予孩子肯定，就是负面情绪的存在很正常，那么我们作为大人，那我们也会生气，也会焦急，也会难过，那么这些负面情绪对于人来说是会普遍存在的。那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不是说去否定它，而是说需要去找到方法去调控它。
比如说
angry， 那你首先要把形容词告诉他，告诉他明确的指出来他现在正在感受的是哪一种情绪。首先他要有这样子的一些标签，他才开始慢慢的培养这种去认识到自己情绪的能力。然后第二点就是像我刚才提到的，需要去跟他们共同去找导致这样子一种情绪的原因。那接下来找到了原因，那就是要找解决的方法。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那你很生气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你旁边的小明抢了你的玩具。那么我们现在要怎么做才能够让你感觉好些呢？那如果说小明不愿意把玩具还给你， 那要不然老师帮你去找小明谈一谈，让小明把玩具还给你，这样你会不会情绪变得好一点？那我们是需要引导着孩子去找到解决，让他们情绪变好，或是去改善他们自己情绪的一个他们能够接受的解决办法。
嗯，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您在幼儿园工作的话，每天要面对一群一群的小孩，而不是一个小孩。那么处理小孩与小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当几个小孩子他的情绪都发生冲突或者情绪不太好的时候，你们会怎么解决呢？
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个别的情况也是可以应用到有比如说有两三个孩子牵涉其中的冲突，那还是要一对一的去了解每一个小孩子他正在感受的情绪。然后对此进行一个认可，以语言向他描述这样子一种情绪，然后接下来就是去找到改善情绪的方法，有大人这样子一个逐步引导的过程，那小孩子慢慢的他就会开始培养这种自我调节情绪的能力，他们开始懂得原来我情绪不好，我现在感觉很生气，那么我怎样才能让自己的情绪变好，有哪些事情我是可以做的，他们会慢慢的有这样子的一个自主的能力。
等于是培养他的面对自己情绪失控的时候的一个解决方法，他下次可以模仿学习。
对，比如说这个年龄的小朋友他们有分离焦虑症很正常，那么他们如果哭，如果闹，如果很 upset， 那也很正常，那可能他这个时候需要的就是作为老师去给他一个拥抱，或者是让他坐在自己旁边这样。
说到分离焦虑啊，其实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尤其是当孩子跟家长分开的时候，总会有一段时间他们是情绪相对来说可能不太稳定的。那么你们是怎么处理这些孩子的这个分离焦虑？
我觉得分离焦虑症最好的有效的一个改善的途径，就是和老师建立一个比较信任和稳定的连接。那么这个就要求幼儿园有每一个房间有比较稳定的老师资源，然后老师去与孩子建立这样子一个相互信任的关系。那孩子会有分离焦虑症主要的缘由就是因为他们要和自己最信任的人暂时分离开来。但是如果老师能够去做好这样子一个交接的工作，就是让小孩子从家长那艘船过渡到老师这一艘船的话，那么你就是要给予他足够的信任感，让他能够相信你，让他愿意从他的父母的身边来到你身边。我觉得这个主要就是看老师和孩子之间这样一个相互信任的程度，主要是孩子对于老师这样子一个依恋的程度。
孩子和老师角度都考虑到了，还有一方面是家长，就是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如果一个家长他因为恐惧孩子有分离焦虑，所以他就一直把孩子会揽在怀中，或者说舍不得跟孩子分开，这是不是反而会增加孩子的分离焦虑的这个情况？
对，我觉得确实是会有很多在教学过程中会有很多不忍心的家长。但是这个不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法。其实有时候家长待的时间越长，反而更越不助于孩子去调节自己的分离焦虑。那其实最有效家长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说，跟孩子之间约法三章。比如我现在送你来幼儿园，我知道你可能会哭，那我可以陪你5分钟，但是5分钟之后妈妈就要走。需要跟他有这样一个时间上的约定，或者说我陪你搭好这个乐高的玩具，或者陪你搭好积木，妈妈就要去上班了。你不可以说任由孩子情绪去做主导，而是说我们大人要去做主导，跟他约定好这样的一个时间的限制，一个框架。然后另外我觉得就是可以告诉孩子，并再三跟他确认，就是爸妈妈妈会来接你，爸爸会来接你，并且大概会在什么时间来接你。那比如说对于一开始加入我们班的小孩子，那我一般会建议家长最好是在下午茶时间来接，因为小孩子在这个年龄还没有一个时间的观念。那对于他们来说，时间就是一个一个比较具体的做某一个活
动
的点。
家长要给孩子一个明确的时间的承诺，其实还是保护他内心的一个安全感。
对，并且信守承诺。
这个很重要，
就是说好在某一个时间来接，就在某一个时间来接。
谢谢 Linda 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情绪管理的经验。
不客气。